FM Taiwan。
鬼哭狼嚎，我们又在空中相见了。我是郎祖筠，欢迎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今天要延续上次讲到，如果你在生命当中，可能是意外，可能是注定，可能是因果，可能是各种的原因，可能自己不小心，真的会遇到一些灾祸，一些憾事。在这些事情发生之前，如果真的出现了生命贵人，给你一些提醒，你会听吗？不听会怎样？听了又会怎样？很难说。上次讲到的是，我自己在录制节目的时候，认识了一个灵修的林先生，林老师，他给了我一个车关的警告，起码我没有发生事情，所以我愿意相信，在冥冥之中，这个林老师就是我的贵人。在我的另外一个朋友也发生了接近的事情，他以前也是在电视制作单位，然后他自己当过制作人，然后也当过编剧，是一个非常非常能干的文思敏捷的一个好朋友。也是因为录制当中认识了一些比较奇特的人，而且这个故事呢，因为我这个朋友在做电视之前，他是在这一个以前有秀场嘛，像这个台北的话就有太阳城啊，中部就有这个联美啊，然后南部就有这个南部那叫什么做秀的地方，突然忘记，蓝宝石，想起来了，蓝宝石啊，所以也造就了一些秀场的天王天后啊，像这个北张飞、南钟行风、南诸葛这样子的一个盛况啊，所以他以前是在秀场里面做和音，所以他也很能唱。你知道在秀场里面当和音其实是要很机智的。我曾经有过在秀场的末代的时候，然后刚好有幸参与了这个所谓秀场的表演。我觉得那对我来说是完全不一样的领域，然后我在里面也学到很多有趣的事情。像是我就听这个太阳城之前的老板娘，在我们这种属于这一种新人呢，在秀场的新人他都会有一些提醒。比方说在秀场的一个规矩里面呢，你在整个作秀的这个期间是不能提到小龙，就是你知道鼠牛虎兔龙下一个，对，你不能提到他，你要说就说小龙，要不然就说溜，你不能讲到蛇这个字这样的话呢会对整个的卖座很不利这就是他们的禁忌，不能讲的会对票房有影响。然后老板娘提醒我说，你绝对不能讲，而且甚至在服装上不能出现，因为我个人非常怕这个东西。我就跟那个老板娘说，不会啊，谁会在服装上出现这种东西啊？老板娘说，有，我跟你讲，我今天可气死，我跟你讲，伊嘛是来作秀啊，作秀结果咧，跟我讲说花了很大的钱去定做服装啊，因为很多人他的那个秀呢，不只是走北部北部、中部、南部，可能一个月走下来呢，就是这样到处巡回在秀场很旺的时候，的确会受到很多的欢迎，所以大家会花大钱准备行头、准备服装甚至是有自己的舞群，像早期的这个崔台青小姐，她不只是有自己的舞群、自己的专属的书画、服装设计，包括她连对灯光都很讲究。她可以说是在整个秀场，甚至是在这种现场表演里面，第一个注意到灯光、音响、干冰、氛围跟所有整体的所以你看，银管妆到现在没有人可以超越，她真的是不愧是台湾的一代妖姬好，总之呢，就来了一位，我不能讲他是谁然后他特别花了大钱去定做又性感又特别的一套衣服，结果是什么呢？他那套衣服除了这个该有的亮片跟该有展现身材的这个部分之外呢，最特别的是一个造型，他就是用一条蛇缠身的状态， 那蛇的头就在他的头顶，然后顺着他的脖子肩膀一路就这样缠绕他的身体，缠到其中的一条腿。那老板娘看到气得要死，说你不要他多呆哦哈，啊都跟你讲，连讲都没当讲的，这个情感那鬼书鬼条，我给他挂的掉的辛苦顶的想哪哦，都被骂到臭头，然后那件衣服就被收起来，完全不准在秀场里面出现。所以呢，这秀场是有很多禁忌的。然后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不有趣，有点恶心的一个怪状况，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人做的，就是第一次做秀的女性表演者，女歌手啦，女演员啦，哦，像我不算歌手，我就算女演员。然后第一次做秀的女生，在表演的第一天就会收到奇怪的包裹，里面都是一些很恶心的，比方说有人会对自己的私密处拍一张照片，然后就放到那个盒子里面给你，或者是放一些反正恶心的东西。因为我之前听过，我还觉得不可能，结果就在我首演的那一天的下午，就后台就有人拿包裹给我，小小的说，诶，那个兰豪姐，这个是人家送来。我说谁？一开始还没想到，后来就想到这个传说，我就不敢开，我就交给旁边比较资深的这个大哥哥，我说阿呀，你帮我开。然后我说我听过这个，我怕我被吓到。结果那个哥哥一打开来就说：“啊，你卖垮了！”果真是那一种恶心的私密照，我没有看到，然后就叫他们把它丢掉。为什么要这样？到底是什么人在做这种事？你为什么知道人家是第一次作秀？你忙不忙啊？好讨厌哦！我觉得这种事情比见鬼还讨厌，我宁愿见鬼。真的，鬼是很真诚的，他不会这样长头长尾的，气死我了。他长头长尾，最多也是吓你嘛，吓死了大家都是鬼，谁怕谁啊？我是新鬼，还不见得打不过你呢，气死我！总之，这是我作秀的经验嘛，哈。我那朋友之前就在秀场里面做和音，可是我们却不是在秀场认识的，因为那个我去做那个末代秀的时候，他已经开始改行做编剧了，所以我们是在连环炮里面，因为他担任编剧，我是演员，我们是这样熟识起来的，后来成为很好的朋友。他的那次经历也是。在做节目，所以也是会碰到一些呢，在灵修或者法力高强或者一些特殊人士，也是有人跟他一样，就讲说你在农历的哪一天哪一天，你必须在家里面待一个礼拜哦，时间有够长的啦，足不出户，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就是如果你家里是铝门窗，要走到阳台都不可以，你就只能待在家里，最好就待在一个房间里面，都不要看到那个门开来开去，你就待在房间里面一个礼拜，才能够避过这一个很大的关卡。一样的心态啊，就是当有人这么正而重之的跟你讲，然后突然间跟你讲，你一定会觉得我还是就忍着吧。还好当时呢，他的先生，就是还有先生啦齁，陪着他可以出门，可以打理啊，吃食啊，照顾啊什么的，他就乖乖的在家里面待着。而且这个告诉他这件事情的这个人呢，还是一位艺人。因为他也是有在做一些这个供奉跟灵修的状态，他说师父有这样跟他说，叫他跟他讲，然后后来又在跟他讲说，你反正会有人来处理。他就想说，什么叫做会有人来处理？听不懂对不对？难道是要来我家吗？我不是不能开门吗？那我这到底怎么回事？他说你我也不知道，就是这样讲，反正你就待在家里不要出来。结果就在他在家里面待到第三天的时候，晚上做梦，梦到什么呢？就是有一个像法师一样的人出现在他家，他觉得非常惊讶。他说：“我就是谁谁谁的谁哦，然后我要来帮你处理事情。然后你就在那边，你就在那边不要害怕。”然后说着说着呢，这个出现在他梦中的这个法师就拿起了毛笔，开始在他们家的墙上写咒文，而且他不是就是直接写在墙上，他是隔空，就是隔着有距离的，像是在空画一样。他就拿着一支笔开始就看他在那里挥舞，写啊写啊写啊写。然后他一写完，写到第二行的时候，你就看到那个第一行就出现在那个墙壁上是金色的符文。很奇妙吧，他是没有碰触到墙壁的哦。写完一行出现一行金色的符文，很快他就把他们家的墙壁全部写满了金色符文，然后就跟他说，这次的事情有点来势汹汹， 原本是谁谁谁要处理的，但是呢法力不够，所以我自己来了，也就是说他们的师父自己来了来处理这个事情。他说你就乖乖待在家里面啊，这些你都不要动，就这样，不会有人靠近。他醒来之后就觉得好不可思议哦，因为从来没有见过这位师父，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那他心里面就是一半一半的，一方面觉得很忐忑，一方面又觉得很安心，到底怎么回事？就在他那里又忐忑又安心的一个就改给我状况的时候啊，突然间那个告诉他会有这件事情的艺人打电话给他，就跟他说师父去过了吧。他说什么意思？他说你应该有看到吧，你是说我在做梦的时候梦见的吗？他说对啊，师父去过了啊，因为他有跟我讲说他会去你家解决。我就要跟他打电话问你家的地址的时候，师父跟我说不用了，我知道。嘿，这很奇怪吧，不认识诶。然后我这个朋友就在家里面乖乖的待了一个礼拜，然后才出门。我们真的不知道他会发生什么事情，可是就是遇到了贵人。他跟这个贵人之间呢，不知道在几世的轮回里面曾经有过什么样的一个因果，什么样的一个因缘，什么样的一个联系，什么样的一个福气，所以在这一世他出手帮他解决了这件事情。我觉得真的很诡异。第一个是他说他会去解决，然后他就梦到他在家里面写了金色符文，也因为这样他后面的这几天就更不敢出门了，不是吗？乖乖的待在家里面。这个就是我连着我上面讲的那个故事讲到的金色符咒，过了车关，过了一个不知道什么样的一个惊险的一个关卡。哇，我讲的全身都是汗不知道你听的是不是有一点毛骨悚然哦。但是有的时候你碰到的也不见得是一个什么凶险的状态哦。我之前也认识一个朋友，他也是我们在这个影视圈里面担任制作人的一个资深制作人，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女士，她的心地非常善良，做人非常的好，也很能干。可是她有一段时间哦，就是皮肤出状况，一直都医不好，然后也让她整个人非常的痛苦，然后也常常精神都不太好。我们看到她的状态都觉得她看起来就像生病了，她的脸色不好，精神也不好，然后再来呢，他身上就是莫名其妙的会起那个荨麻疹，就是人家俗话说的风疹，怎么样都看不好，而且变成一种慢性，就时不时的这边就一块，时不时那边就一块，那久而久之就变成身上会有色块，他身上就有一些深深浅浅的色块，就是曾经长过的这一个荨麻疹，治不好。你没有得过荨麻疹的朋友可能很难理解，它真的是超痒的，有些状况它会呈现的是一小颗一小颗密密麻麻的，有一些是一大块，就风一吹啵，海鲜一吃啵、哦、我有一年就是这样子跟别人在吃饭呢、哦，吃一次吃一次，我就觉得我的这下巴下嘴唇这个附近怎么那么崩啊，然后我一摸完了，吃海鲜吃到肿起来哦、当然我身上有带药，很快就下去了。这个就是荨麻疹，那有急性它就变成慢性的。结果后来就也是做事情都不顺，然后明明计划好的事情呢就会莫名其妙的就出状况了，或者是呢直接就黄了，直接就没了。哦，我讲黄了会不会有观众又觉得我用了对岸的语言，不好意思，它直接就没了。然后呢就觉得很奇怪，一直到有一个朋友问他说哎，你是不是时运不济啊，还是你遇到了什么，还是你住的地方有问题，我要不要帮你找一个什么厉害的人帮你去看一看，看看你家的风水是不是对的，还是你们家屋子有什么问题，还是你个人遇到了什么。他也都不信邪啊，但是过了很久他人就越来越不舒服了，也是常常睡觉的时候都会觉得气不顺，会突然间一下子。结果呢他就答应了他朋友，就说好吧，如果你真的有很靠得住的、然后呢真的可以看到一些可能跟我身上相关的一些状态，是不是我的时运真的不济，是遇到了什么，他就答应了。然后就找了一个师傅去看看他们家的风水，感应一下。那时候他没见过他，只是直接就约在他住的那个地方的，这是一个很大的建筑物、就约在中庭那边，他就出去接他们。然后因为他也没有给那个法师他家是几楼几号，只跟他说就是那一栋建筑，跟他的他朋友带他去的，也没有告诉他住几楼几号。就到了那个中庭的时候，这 这一位请来的这一位先生呢，他突然间哎，这样子几大排就是好几栋的那一种啊，大型的社区的那种住宅，你很难就是直接指出来你家是哪个窗口吧，我是做不到了哈。本人是因为这个方向感很烂，我不见得找，如果住这么大的一个建筑区的话，建筑群的话，我是找不到我家在哪里。这个法师从来没有来过，他就突然间指着其中的一栋的一个楼层，就指着他，然后就问我的朋友说，您家是不是那间？他还真指对了，真的好可怕，不认识的没来过的，这这么大的建筑群，手一指，您家是不是那间？几楼那间？看了一眼就说，对，你有告诉他我家哪一间吗？他说，我就算告诉他你家哪一间我都指不出来，我怎么知道？他指，他说，你为什么会知道我住在那里呢？那个师父才缓缓的说，我就是感觉你身躯也开唔掉啦，敢那是有啥物物件甲你搅扰啦。所以讲哦，我一日来我就看到啊，你看到啥物啦？他就迄间啊，你阳台啊，迄阳台那个扶手那个地方啊，有一个小鬼在那里跳来跳去啊，不是你家，他每天跟你捣蛋，你身体怎么会好？吓死人了！你说这晚上还要不要回去住啊？但是还是一块带着那个法师要往他们家走的时候，就在那个法师在讲述的时候，他手又指出去，你看你看他在那边啊，你知道那个阳台的扶手是很细的，而且是十几楼高的，你说一个正常人，一个正常的小孩，不要说小孩，大人都不敢，就站在那个阳台的扶手上跳来跳去跳来跳去。就在那个法师讲的时候，那小鬼仿佛感觉到那个法师在看他，然后突然间转头过来看了他一眼，就咻就钻到屋子里面。那法师就说了，哎哎哎，一看到啊，一看到啊，你去啊，你去啊，来来来来，给您倒。他们就进了他家，然后那法师才跟他说，没有说得很清楚，我想这个说起来都会是一些因果或是什么的啦，总之就是撞见了这小鬼呢。你说来找他报仇吗？好像也不太对，反正总之就是在那儿闹，就是闹得他呢精神不济，然后他的内分泌失调，所以就弄得他那个荨麻疹一直都好不了，然后经过那个法师的处理跟净化，好像才让这个现象停止了。之后我们就看他就变得不一样了，他就也没有这么的忧郁，然后也没有这么的精神状态，也没有这么好，健康很多。然后最重要的是，困扰他多年的这个慢性荨麻疹也就居然好了。真的要这么说呢？真的要这么说呢？所以说人啊，本身我们跟大自然就是应该是很接近的，虽然我们现在疯狂的在破坏大自然哈，比方说哎，我前几天去国父纪念馆看戏，我就看到那个保特瓶就丢在走廊上面，我真的不知道说什么，垃圾桶就在旁边呢，你至于吗？你分类都做不好，那也请你把它放在垃圾桶里面，有专人可以处理。你不觉得近几年来越来越热了吗？就是我们在破坏这个地球啊，我们在破坏地球所有的灵脉啊，我们在破坏所有跟自然之间的和谐，所以人就变得越来越钝嘛，很多该发生的你不发生嘛。很多人都讲，你要租房子买房子，你一进去那个房子，你的直觉的感觉就是你跟这个房子的缘分嘛。那我们把我们跟大自然可以一起共享的这一些灵感也好，磁场也好，我们通通都关闭了，用人的这一种自以为是万物之灵在不断的在破坏，而且在影响我们跟自然之间的协调，你说怎么会好呢？你怎么会有感应呢？不是吗？还是奉劝大家，我们前世已经没有办法去回顾了，如果真的有前世的话，很多很多事我们也处理不了了，我们把这一世活得好好的，活得精彩，活得善良，起码把自己照顾好，不影响别人，心有余力，我们用热情跟善良也一起去关怀别人，别人对你态度不好，别人教养不好，别人怒目相对，别人口气很差，你不要变得跟他一样，这才是重点。我们把这一世过好，也许再有来世，我们会获得很多的福报。欢迎大家来投稿 FM 台湾有投稿专区，也欢迎大家到 Apple Podcast 为我们来评分。谢谢，今天故事讲到这里，下次要说什么呢？听了就知道。